大家早上好。我不知道大家刚才读了这段经文之后，有多少人认为我有点疯？好长的一段经文，而且今天之所以给我这个恩典，让我来今天讲到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担心外来的讲员会拖堂。三个故事，而且是由我来讲，我说我是一个 newbie 啊，因为看大家，我只是第二次逐日讲到，而且你知道大家多少人还，我希望大家记得上一次我讲的是什么，就一句话，而且我就讲了一句话中的一个词，40分钟勉勉强强讲完。今天我要讲24节经文，三段故事，我想我是有点疯了但是呢，我也是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才向我自己相信，这是这段经文对我所说的话啊。我想用一段讲一个比喻吧，一个常听到的一个故事，一个比喻来做给大家做一点解释和预备，就是我们常听说神的话就像一颗钻石，它有很多切面，你只要轻轻的像宝石稍微转动一下，就看见完全不一样的光彩。所以说呢。今天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，这故事我不知道大家都耳闻能熟，查了多少遍，听了多少年，是吧？主日学，周五查经，主日讲到是常用的经文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稍微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。我想，因为呢，我最近也听说，我们教会呢有一些重大的议题哈，就是这个寻墓的事情又被提上议程，对吧？哈，我所以说呢，我想就借着这段经文呢，也许。在这事情上有一点应用和借鉴，我并不是事先选的这段经文要来找这个题目，而且我从来也没有认为这段经文是关乎能讲这件事情的。以前我只是在准备的过程中才发现啊，之所以今天选的经文，完全是因为我们主日学是在讲这段经文，但是呢，我在过程中我就发现好像有这样的信息在其中哈。所以说呢，就是。有这么一个开头，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题目哈，就是说，首先，所以我们要说，从这段经文中看出神的仆人有哪些特征。我想这段经文，首先呢，说神的第17章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开篇便说到以利亚是吧？他是什么？他是基列的居民，那么。他是提比斯人，提比斯是什么意思呢？提比斯这个词，在哪里呢？没有人知道。圣经里这个词出现了6次，每一次呢都是和以利亚出现在一起，而且呢，在圣经以外呢，这个词就以前没有出现过。所以说，它虽然是一个说好像这个构词是一个哪里人的形式，但是呢，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啊。而且这个词根呢很有意思，它这个词的词根呢和这个寄居这个词是同根词。所以说你如，所以这就始于我们你看到今天的翻译，是不是基列寄居的提比斯人是吧？但实际上，你如果真的勾这个字的是基列寄居的寄居人，如果按意思来讲的话，所以说你搞了半天，最后你不知道以利亚是哪人，就知道他是寄居，重复了2遍这件事情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重复就是强调，然后再一个从哪里开始的词也是强调啊。所以说呢，显然这里呢，就是说他要让我们知道，以利亚像他的祖先一样，像以色列人祖先一样，是一个寄居人，是吧？就好像在圣经中提到，亚伯拉罕当撒拉死后，他对赫人说道，是吧？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，是寄居的，求你在这里给我一块地，我好埋葬我的死人，使他不在我眼前。然后呢，在立位记中，神跟他们说：“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。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”以至于到后来，大卫甚至在他的祷告中，在他的诗篇中，他用祷告来向神呼求：“耶和华呀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的，是寄居的，像我的列祖一般。”所以说，寄居呢是神选民的特征。我们。今天也经常说到，我们在什么？就是 you're in the world 啊，not of the world 是吧？就是我们身处这个世界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耶稣在圣诞前 在克西玛尼园中也为我们祷告。他说：“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为他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”这是以利亚的开，这是圣经开篇对以利亚的介绍啊。那这是提斯比人，然后呢，基列在哪里呢？基列的意思就是石头地。啊，或者翻译成我们中文现在的话叫戈壁的地方，它是在哪？它在约旦河东岸，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。因为过河呢，从来就不是一件小容易的事，特别在古代都不是一件，而且它就偏离了以色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。但是呢，这段经文中不同于寻常的地方，就是说它没有像其他介绍。我们先知介绍人物的时候，提到他的父母，提到他的父亲，是吧？有的时候提到他的母亲，得提到他的部落，或者即便你不搞清楚他的地点的话，至少提出是哪的。可是这段经文中只字未提，他是从哪里出来的？他的父母，我甚至都不是确定他是不是一个以色列人。所以，而且呢，以利亚也没有像其他许多先知一样，在圣经中为我们留下一卷书卷。所以说呢，这就好像正如我们中国常说的一句话说是英雄不问出处。这里呢，神的仆人不问出处。除了他是寄居者以外，神没有想让我们，似乎不想让我们知道任何一件关于他其他出处的事情。只要我们记住他是一个寄居者。而且这个表达被重复了六遍。在后面的讲解中，而且后来我们也知道，在雅各书中，雅各告诉我们说，以利亚是什么？是一个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就是像你我一样的人，有软弱，有脾气，是吧？我们后来看到以利亚会 depress， 会叫什么抑郁，这些等等这些事情，而且从这些抑郁也不是从后来才有，他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到一些苗头，就他像我们一样，就是说是有缺陷，很多缺陷。但是神大大的使用他，而且神让我们记住的就是他是一个寄居者，就是你如果也分别为圣，把自己分别为圣，作为在这里是世界上是一个客旅，是一个寄居者，你就可以像以利亚一样，就像在路加福音中说到，说就是形容施洗约翰的时候给他的预言，就是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面前，为父的心转向儿女。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所以以利亚以他的心智能力而出名而闻名。比如你如果分别为圣，有立志成为寄居者的话，你也可以像以利亚一样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以利亚一样。然后以利亚经文中，以利亚开口，一开口，而是什么？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，我所侍奉的神。所以他就介绍了他自己，这是他的吧？就递出了他的名片，是谁？他说我是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而且这里呢，侍奉这个词在原文是有两个词构成的，是赞面构成的，而就是赞面。这个词告诉他这个表达啊，这个翻译是对的啊，翻译成侍奉，因为在圣经中呢，其他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地方，但是虽然没有一个人像以利亚这样来自称说自己是赞面神的。对啊，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，抬耶和华的约柜，又四立，就是这个立啊，在耶和华面前，就是刚才这个面，侍奉他，是然后说侍奉他。奉他的名祝福，所以这里我们看出赞面和侍奉是统一的。同样呢，示巴女王当她访问所罗门的时候，她就更明确的说出所罗门的仆人。她在描述所罗门的仆人的时候，也用了同样的表达。所以这里把以利亚翻译成神的仆人，侍奉神是完全合适的。但是呢，我要点出来， 这个翻译虽然流畅正确，但是呢，丢失了一点细节。当你来换回到三面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到一些细节的，看到一些本来看不到的意思，这个翻译所看不到的意思。因为你看这个面这个词是什么来？面这个词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是什么？是吗？他说摩西和神面对面说话，像朋友对朋友一样说话。这个很，这就是。而且呢，在摩西之前也提到过“面”这个词，这是在雅各的故事中，是吧？雅各在亚伯渡口和神摔跤，是吧？他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的名字叫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叫雅各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”雅各问他说：“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。”那人说：“何必问我的名呢？”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，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，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这里这个比努伊勒是雅各 coin 的，就是他造了一个词，他用两个字来造这个词，一个是比努就是面，伊勒就是以勒就是神，所以他雅各在这里他揪着神的面，那么要神祝福他，这是雅各与神的面对面。所以说啊。在这里，我同时要提醒大家一个词哈，就是英文中的词叫什么？叫 understand。我们常说 understand 就是 stand under， 就是站下。有的时候你记这一个提醒做一个参照哈，站下。你当你用这个站下的类似来思考这个站面啊。然后我刚才田老师在说，我们上一次讲到讲的是什么？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对吧？这个意是什么？我们说到这个意是什么？意就是说。这个面，这个其实它不是面对面，但是他说是什么 intelligence， 英文翻译成 mind， 但是原文就希腊原文是 intelligence 对 intelligence， 就是说智力对理智，思想对思想，就是说什么呢？我们的思想比照神的思想是吧？就是神的话。当你用你的脑袋认真来思考神的话，就是这个意，是耶稣当时把这个从这个词专门从心中分离。就是强调出来，把它赞出来，而且说给这个法利赛人哈，法利赛人完全同意这个意思，因为就是啊，这样来，来思考，来明白神的话。当你这样来思考神的话，我们这个堕落的、这个腐败的智力呢，也就得到了医治和恢复。当然，更多的是恢复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罪。但是这是它的过程和途径。所以说呢，这里呢，我们就所以说有这样来说，我们就回到以利亚，他当他赞面神的时候，就也有包括了他要来思考明白神的话，在神的话语中来服侍神，这是他侍奉神的其中的一个主要的方面，如果不是全部的话。所以最后呢，我想大家来思考一下，到究竟什么是神的面啊？我把这个怎么留在我们主日学中呢？下来以后再来进一步的讨论啊，接下来，而且呢，我也在这最后，而且我也给大家一段，再给大家一段经文哈，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经常听到的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就是亚伦的祝福。这段经文不仅在犹太的会所中会经常使用，也在我们主日崇拜最后的祝祷中常常听到。他说什么？就是耶和华这段初次就出。这段祝祷词就出自于民数记这一章中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，你要这样为以色列祝福，以色列人祝福，说：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；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我也要赐福他。”这里这个脸和我们刚才那个面。原文是同一个词，就是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光照你，赐福你。这是我们常在主日之后听到的一个词。我们现在看到第二节经文中，就是说嘛，神的仆人有神的话，因为当以利亚宣告了没有雨之后，马上就有更多的神的话临到他。经文说到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这个表达不仅在第二节中出现，而且在第八节中又重复。 而且不仅如此，在以后的18章1节、18章31节、21章17节、21节、28节中又多次重复。而我也说，这个翻译呢是完全正确和流畅的，又一次。但是我就说，好像丢了点细节。希伯来的句子呢，这句话的这的开头的第一个词是什么？是有一个字，它不是有。这当然，这里中文它把它翻译成了"临到"，也是对的，很通畅。但是呢，我这为什么把它勾跟到"有"？因为它像一个公式一样。怎么说呢？当你看到这个我荧光屏上的经节，你就明白了。同样的，这个字出现在《创世纪》中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出现了两遍。这个"有"就是我们今天说的"临到"。然后神又说。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，空气分将水分为上下，神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。第二个有啊，事就这样成就，就是有。所以这有一个公式，就是说神的话，然后就有结果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就像我们诗篇中33篇中说到，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。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所以这有一个公式，神的话到了，就有结果出来。因为说神说他的话并不突然返回。这里呢，而且你请大家注意到这个命立就立，这个立这里翻译成立，和刚才以利亚对他自己说的，说他自己是给神赞面的赞，在原文中是一个词。所以说神命令。就赞，所以你就看出了以利亚是赞面是什么？赞面的另一个意思，他在这里赞面就等神的命令。所以神的命令呢，也就是领导他了。而且这个命是什么？说神说，还有神命有何能不同？说是说给万物的，命呢是说给活物的，像你我一样的活物，说给人，说给乌鸦。他说什么？还有说给寡妇，他说我吩咐他，我就是命令他。这是原文是一个字。所以说，今天呢，大家说这个神的话临到以利亚的时候，就是神的命令临到了以利亚。所以，这是以利亚赞面神的。所以说呢，这是神的仆人有神的话。这个"有"字，我说这个是不，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一个词哈。而且它有就有结有果效，就有结果。但是我要澄清一点，并书里说神的仆人有神的话，并不是每一个有神的仆人的头衔的人都有他自称就有所谓有神的话，更不是一个像我今天站在讲台上的人就有神的话。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，提摩太书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圣经以外的东西，圣经是完备的。你无需向其他地方，不要去讲什么某某某说的话，什么样的文章，什么样的学说，什么样的理论，甚至什么样科学来证明神。神的话是一切的基础。我们只要读这本书。所以说当一个人声称他有神的话的时候，你有神的话在你手中，你就要积极的、主动的、勤奋的、critical 的，叫什么？批判性的思考他讲的到底是不是神的话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不是说有一个 title 在那里，好，神的话你就不负责了，是一样，有你的责任。尤其是我们在座的，都是高知高智。有强烈的思辨能力，神是怎么说？神说，比利亚人是比他们其他的人更什么 noble 更尊贵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天天查考神的话。你有这样的能力，神就要向你讨要这样的，你要思考、审慎、判决定是不是神的话。他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神的话？然后神的话临到了，神就说话了， 神的话说什么？说去啊，这个说神的仆人去，神的仆人要被差遣。这句话呢，原文是以"去"字开头的，而且接下来马上又重复了一个"去"啊。他说去，从这里往东去，这是这样的。我们中文的翻译说离开这里往东去，又一次完全非常流畅。但是呢，你没有看出它里面的重复，重复就是强调。而且这个词呢，不仅在这一节中这样，接下来紧接着在第五节中，就是以利亚回应了神的话之后，他也是有两个重复，说以利亚去，去，表明了以利亚积极的回应。而且不仅在第五节中重复了，在接下来的第九节中、第十节中和第五节中都再一次重复，然后其中还在出现在寡妇的身上，他也去。至于我们来看一下"去"这个词在圣经中是怎么用的啊？在创世纪中有这样说到，说以诺生马祖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在世上了。所以以诺怎么样？是第一个被提的、被接走的人。我们知道以利亚就是第二个啊。这个他是怎么？他这里的行字在原文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去是一个字，就是以利亚与神同去同行。就是这个词，所以说以利亚为什么会也会被提呢？我想也是这个原因吧。同样呢，在诗篇33篇中，我记得上次王俊弟兄讲到这篇经文中，也是说到说大卫的诗中说，虽然我行过死荫幽谷，但我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就行过也是这个去，而我去死荫幽谷。OK，为什么把这个"去"摘出来呢？因为这个"去"是很重要的一个词。我们看到，它表达出了你被谁所被神所差遣。既然被神所差遣，就不是随便的去，不是去就完，而去了之后有特定的命令和指令，而要特定的行动过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"去"。不仅在旧约中出现，而且在新约中多次出现。我们把它连到新约中来。我这里怎么把它连过来呢？我引了一节经文，这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中出现中，书中出现，又在使徒行传中出现。因为由于旧约是希伯来文，新约是希腊文，它这就是说新等于说圣经的原文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标准的翻译，哪一个希腊词是这个旧约中这个词的"去"。这段经文中说了，我又看见，我就从直接跳到第八节说了，这是呀，大家也是很熟悉的这段经文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"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问我去呢？"我说："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"他说："你去，你们听，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要是这百姓心蒙脂油。"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看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。这是什么？所以这就给我们，当我们认出了这个"去"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认出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。我们的大使命，耶稣说，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说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"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就是这个去。"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去非常的重要。但是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仅仅去是不够的，去要做，神的仆人去做，而且不是随便做，不是按他的美意做，不是按你自己想的最好的做，而是按照神的话语做。所以，我们再来看一遍刚才的这段经，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，神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好的，在创世纪第1章第6节说到，神说：“注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。”神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，就这样成了。这里第7节的"造"原文和我们的今天这个"做"是一个词，就是说神说完话了。 然后神自己做，然后就这样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找我们成为他的仆人。他说：“现在我说完话了，你给我做。”而且很有意思，这个去做造神话，这个做这个模式，这个表达，在圣经中到处都是。在我过去的2个礼拜的周五查经中，都每次都出现。我就讲上个礼拜五晚上，而且每次都是靖远弟兄都点出来，对吧？上一个礼拜五中，我们查经中查到什么？查到撒玛利亚人，查到好撒玛利亚人。说有一个律法师来，来试探耶稣。他问耶稣说：“我该做什么才得永生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要什么？你要尽心尽性。律法书上是怎么写的？你是怎么读的？”这个律法师呢，他读得很好，是吧？他的回答就是他的。读，他很得意，他的能看见，他马上自问，他前面问了，他都不等耶，本来该耶稣回答，他来回答了。他说是什么？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然后呢，还要 justify。然后耶稣说：“你照着去做吧，是吧？”结果他要显得他自己有理，所以呢，他来问，他们就去给他讨论了这个什么是谁是我的邻舍，这是好撒玛利亚的故事。然后你看，当他们讨论澄清回答了这个之后，耶稣最后说什么？你照样去做吧，又是2个字。对，我这只是随手抓来的，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查到的新闻，就是说这个表达比比皆是。然后神的仆人呢，他不仅自己要去做，照着神的话做，而且他还要教导别人这样来做。而且他教导别人的时候呢，他也不是用他自己的话语，就像我们刚才说，用这世上的道理逻辑，用某某某某某名人说的话，用哪一篇文章，用什么样高深的理论，甚至用科学道理来教导别人，他要用什么？他要用神的话来教导别人。这里以利亚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。”坛里的面必不用完，瓶里的油必不缺少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到地上的日子。就好像保罗也说到什么弟兄们啊，我成天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成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，又甚战惊。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。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叫你们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而且呢，保罗呢不仅说到这里，而且更进一步，他说到，他说他不仅他比以利亚这里还更一步，他不仅仅是教导别人，他还进一步教导别人的人。他说你要教导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我儿啊。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他所教训就是圣经神的话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所以说，他比以利亚还要往前一步。但是呢，我也必须指出，以利亚他不仅仅是引用了一段神的话就完事了，他给了他的具体的应用，他说：“不要惧怕，照你所说的来做吧。只要先从那为我做一个小饼来给我，然后为你的儿子做。”所以他把神的话具体的应用，具体的指导了这个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展现了很多优秀牧师的品质啊，我们要找一个像他这样的牧师。而且呢，他成功了，是吧？好像成功了。你好，接下来我们知道接下来经文刚才说的什么？寡妇呢，怎么样？就照着去做了。而且呢，他们的坛里的面、瓶里的油果然不减少，吃了许多日子。所以，至此我们有了一个好像有了一个成功的 recipe 哈，就是一个叫什么菜单菜谱，就是说什么？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是吧？寄居，暂面神是吧？有神的话，按神的话去，按神的话去做，按神的话去教导别人去做。好，但是他真的成功了吗？这就是成了。我们看啊，至少经文没有这么告诉我们，而且呢，经文告诉我们，在这成功之前呢。还有许多测试、试炼，而且在这试炼之前呢，我想我们在进入试炼之前，我想大家请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，因为最后这是我们最后要落实的，就带着这段经文 we keep in mind，然后我们来看他接下来的这些试炼。我们请大家读一下吧，这些经文您看得见吗？我们一起来读吧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。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：“我已经令你做多国的父。”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的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。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。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，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，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好，这句话呢，特别注意到亚伯拉罕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这是他因信称义的基础。我们有了这个东西，我们来看以利亚神的仆人是怎么样被试炼的。第七节说，这个派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那个模型，那个表达那公式来了。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降，他用了2遍"有"这个词。而且我们知道前面的这个公式是什么，也是神说有什么，然后呢照着做了，就有好的结果出来了，是吧？就有了光。可是这里呢，不是，这个公式在这里好像失效了。我都不说这些，在这之前有多难哈。以利亚这个测试不仅仅是在这个时候，而是在这之前，他要什么？他要照神的话去行，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岩石地，吃乌鸦啄来的食物。我不知道这有多么难。也许有的人会说，OK，在干旱的年代哈，能吃这个，甚至比很多人好多了。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哈，因为呢，这是你要注意到，这是在什么？这是在干旱的刚开始。而且是这是在一个冬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干旱呢，圣经告诉我们是3年半的干旱。因为在这一段经文中说是3年，可是，在雅各书引他的时候说是3年零6个月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说明以利亚这时候呢是在之前已经有了半年了。我们当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气候，就是以色列气候一年是2季。就是虽然有春夏秋，但是从雨季、旱季来讲是2季，它从3月到11月是旱季，从4月到11月是旱季，从三月从十一，应该从，是 sorry，从4月到10月是旱季，从11月到3月是雨季，所以说当以利亚很有可能就以利亚来宣告这个时候呢，正好是在旱季的结束，这时候没有雨呢，人们不以为不正常，是正常的，因为半年不下雨就是这样子。以利亚在该下雨的时候跑来跟亚哈说：“不会下雨了。”所以这时候是什么？11月份，马上冬天来了，他去。 然后呢，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呢，跑到了这个旷野去居住哈、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 shelter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很快他说过了些日子，这个日子他没有说过了些年，没有说过了些月，过了些日子，所以我猜呢是大概也就半年不到的时间，因为也很可能就在雨季结束的时候，那旱下一个旱季开始的时候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过去都是农民，人们呢食物还不至，虽然，所以主要还不是饿。主要还是心理的压力，没有雨，下面我们怎么哪来的下明年的食物在哪里？因为今年吃的是去年的食物，这个还不至于说大多数他们可能会已经开始减少他们食物的消耗，或这样啊。但是我相信他们大多数人，除了一些特别很穷的人以外，可能过得都比以利亚要好。所以说，以利亚呢，在这里呢，已经是一个测试，他遵行神的话，结果过如此的生活，到旷野去，是吧？不但如此呢。结果呢，过了些日子呢，连这都干了。虽然这是他要求他祷告的结果，但是难道他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吗？他还要做神的工作。结果呢，他现在还活不过那些正常普通的人，他可能比那些人都要先饿死，先渴死这些事情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以利亚这些的方面的言语和想法哈，我想所以说应该是没有。但是呢。从下一节经文中，我们能看出来，他多少有一点当，就是说吧，有一点抬不起情绪吧。就是说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下一节经文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？第一个词儿，或者说，有可能我们中文翻译可能看不出来啊，是说你起身。原文的没有你字，你在后面才出现，是说起来，这个起身。所以说起来这个词，我会猜测以利亚多少大概有一点。沮丧，但是呢，以利亚 pass 通过了这个测试，是吧？他毫无犹豫，他听神的命。可是呢，我们在说他听神的命之前，好像很容易之前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命令有从常理来看有多么荒谬。他说：“你去哪儿呢？你去西顿的拉勒法。”希顿拉勒法是啥？是哪里呢？是我都不说，它是耶喜别的地方，在家乡，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。耶喜别呢，就是把巴那里是一个崇拜巴利的地方，而且不但崇拜巴利，他还把巴利带到以色列来。作为因为亚哈王啊，我们就没有在我们主日学中这里没有讲铺垫这个背景。当时这个王亚哈王他行比以前王都更恶的事情，在耶和华眼中。其中，而且他就是说，他拜外邦的神，不让他们去到以色列的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，等等这些，还以为轻，他还取来了耶喜别，把巴利引的崇拜和巴利的庙引到这里来，引到以色列来。所以这是这么一个地方，更加危险的地方。然后，而且呢，以利亚呢，他要穿过整个国家，大约90公里的路，要穿过贯穿这个，从一头从东面一直走到西边。这也是一个危险的旅程，却不说在路上怎么吃、怎么住、怎么样不被人发现啊！我们后来就知道，亚哈已经开始寻找他了。如果他一开始他宣告这里不下雨之后，亚哈只是把他当了一个笑话看他的一样，也不为他以为然，就可能他跑掉了。当后来发现真的不下雨的时候，亚哈怎么样？就找他了，对吧？到处找。我们后来从18章看到，到处的寻找他，要抓他。所以他是在通缉令上。他要穿过这个国家，这两点都是非常难的。我们都不说这个，我们来看，确实拉法勒西顿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一个更加没有粮食吃的地方，因为从历史上来看，他们那里的粮食都是以色列人供给他们的，他们给以色列人提供木材，以色列人给他们提供粮食。这个模式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农业的模式是由于地理和气候决定的，是多年不会改变的。这个东西至今如此。这圣经中呢也给了两处证明，一个是在900年之后，在新约时代，希律王是吧？他怎么样？因为他和当希顿的人闹矛盾是吧？这些东西他不满意，而那些人不敢得罪他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这里的粮食是他们的粮食从他这里来的，所以他们来恭维。这个希律王，你说是神的声音，结果呢，把他给恭维死了，对吧？那个事情，啊，就不行了。然后呢，同样在以利亚的时代， 就是比他才100年前，就他就是在旧约造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和西顿的王是吧立约，他们就像我们今天这里的是 treaty 贸易协定一样，我们给你提供粮食，你们给我们提供木材。所以说这就知道西顿拉勒法是一个更加没有粮食的地方。如果以色列人没有粮食了，他们那里还能有粮食吗？所以他去那里去，而且不但如此，还要荒谬，而且他还怕你没注意到。他说什么？看呐，他说这个注意看呐 ，behold， 看呐，什么？那里有一个中文只翻译成了寡妇，原文呢是两个字。先说那里有一个女人，有一个女人，你要一个女人来养你就不够，然后他怕你没注意到，他再说寡妇，是这么来翻，原文是这么来说的，生怕你没注意到这个。他看呐，妇人，寡妇。我要他来供养你，所以这是一个甚难的命令。如果说第一个话 follow 去做的话很难的话，这个就更加的难。但是呢，我经文中没有讲以利亚，没有说以利亚的有任何的问题，以利亚就去做了。而且以利亚去做了之后呢，他也好像也没有那么顺利，因为他到了城门。他还要怎么样？张嘴的问，不但问，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是问，而且在大庭广众下问一遍还要不够，还要问两遍。如果第一遍没听到，第二遍也都听到了。就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得丢人，要我，这我可能会有多少有点这种感受在里面，很难。但是以利亚做了，而且更加是的时候。以利亚做了之后呢，还没成功。这个妇人说：“没有，只有最后一顿了，吃完就等死了。”以利亚呢，仍然没有事，仍然通过了这个 test。他怎么样？就像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他用神的话，而且带着具体的应用来教导他，使这个妇人呢，这个寡妇呢，而且这个他教导成功了。寡妇听了，不但听了，我刚才说了，而且呢，果然有食物，而且吃了一段时间，大获成功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回到刚才那点，所以说，以利亚要被神的仆人要被试验，而且他在我们说到被试验之前已经被试验了两次了，两次都大获成功。那么第三次来了，这一次呢，这个试验呢，怎么样？是一个更大的试验，而且呢，是妇人和他。一同的试验是个双重的试验，怎么说呢？你看他说什么？这些事以后，就前面这些什么都成功之后，妇人的儿子呢死了病了，而且病了病死了。这个，这个试验是真正的一个严峻的试验啊！这个不仅是考验以利亚，而且是考验这个妇人。所以说，当问题就是说，当妇人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的时候，她有没有信？所以我们再来读两段经文在这里。说我们为什么要被试验？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吧，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。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读吗？好，我吩咐的。主恋人，恋人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。
谢谢。
就是叫使你知道，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中说的一句话。今天 Mason 弟兄已经把这个已经点出来了哈，就是说，就是就要是 God speaks through everyone，就是真是神灵来感动，神的灵来说话，就是我们都有共同的感动来这段经节，就是说，当这个妇人她第一次造神话来做的时候，她知道吗？他信没有信？他说，他有没有信以利亚的话？我相信他是信了，才会去做。多少是信了？但是呢，这时候呢，他的遭遇呢，比以前还要糟糕。如果说以前呢，只是和他儿子饿死的话，两个人都死了。现在呢，他要什么？他有食物了，但他的儿子死了。我相信，对大多数人来讲，这是一个更惨的结果。但是，就是考虑到刚刚那个问题，他得到的真的是只是食物吗？有可能，他活了，他活的只是真的只是得到食物吗？我们刚才读了经，他说人活的不单靠。口中的食物，而是靠不单靠食物，而是靠耶和华口中的一切话。所以说，他为了这个信，他丢了失了他的儿子，好像。但是他知不知道，上帝为了我们，也把他的儿子舍弃呢？说如果他知道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那你说他会怎么样来反应呢？所以这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去，在那里我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上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，也劈好柴，就起身往神的指示他地方去了。所以亚伯拉罕通过了考验。我接下来我们也会很快就会看到。寡妇也通过了考验，你通过考验了吗？我们理解他的悲伤愤怒。他说：“神人呐、啊，我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和我有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有你嘛事儿，有我嘛事儿，就是这么讲。你到我这里来啊。”然后他用了两个无法翻译的宾格，分别用在我的罪和我的儿子面前，表达我是完全被动的这件事情上。说什么？而且呢，我这个被动这个词就是说也是无助。但是呢，我要。为什么指出这个地方？就是说，你要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意思，这个词，这个同样的表达哈，用在也是用在起初创造天地中。Sorry，我把那个 slide 给删掉了。哎，你好，在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神说什么？神创造天和地，是吧？他在天和地前面都加上这个表达宾格的词，就是特别，他生怕你错过了。这个地和天是被造的，是宾语，他不千万别认为是被造。我们中国人说天地都好大呀，但是天地都是宾语，是什么？是神的话语的宾语，神创造天地，你知道？哎，你好，这是你。哎，你好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都同情这个寡妇的话，以利亚当然更会同情，是吧？所以第19节中就表达出来。19节中以利亚对他说：“怎么样？把你的儿子给我。”然后他连续做了三个动作：拿、爬、躺、放。他从那个以利亚的从寡妇中拿过孩子，或者接过孩子，或者取过孩子，哈，这个翻译。然后他爬上阁楼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他把孩子放在他的床上，这是。然后紧接着他喊着说：“这个在原文中这4个词都是什么？都是未完成时态，都是叫不完成时态，来表达他们是在什么，或者是同时进行，或者是在 非常紧密的进行，所以就表达说，以利亚在这时候什么呀？非常的迫切，非常的急，接过来唰就爬上去，然后紧跟着什么？哭喊的说道，喊，而且他喊的过程中，他才喊出来第一个字是什么？我们中文没翻译出来啊，又这个，我看了更新的和版翻译出来了，但是仍然他这个野字儿，但是要这同样是这个，就是说注意原文的第一个字和它重复的字，他第一个字什么是野？他说野这个寡妇吗？他说野这个寡妇吗？那么好了，他就要这么强调这个野，那谁是本来的？谁是另一个？他自己，对吧？我想他是他自己，所以他多少尝了一点苦毒在里面的时候，他不仅仅，所以他不仅仅呢是同情这个寡妇，他同时呢也在心里中有一点勾起了一点东西在里面。我们这个东西，当我们也知道，在后来在19章的时候，这个东西被完全发展出来了，以利亚的什么抑郁？我们在处世学中我们会看，但是呢，以利亚呢好像很危险，但是他仍然呢怎么样？他通过的这个测试，他没有让这个情绪呢发作出来，他呢马上回来，他没有像寡妇那样对他来，我和你什么事儿？这些是吧？但是我说一下，寡妇即便是这样的，寡妇仍然怎么样？仍然是信的，因为这仍然他把孩子交给了以利亚，仍然听从了以利亚的话。我和你什么关系啊？就扯了嘛，对吧？所以根本再没有关系了。结果呢，以利亚说把孩子给我最宝贵，还是给他了，还是等候了，而且在这里听候了。所以说，哎，你好。回到这里就看出以利亚在这里呢，他没有让这个程序控制他，他呢回到这里来，他通过了这个考验，他怎么样？他就像我们刚才说亚伯拉罕说一样，他什么？出于绝望，但不是绝望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出于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他和这个，所以他在这里完全的和这个寡妇共同的经历这个，本来。和儿子一起死，现在儿子死了，但是你也没有别的东西，无可指望的时候，你也因信呢，因信的话仍有指望。所以他在这里呢，他来跟这个他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向神来哭求，他说什么？而且他这个哭求他不是一般，他做了一个个人的祈祷，他说耶和华呀，我的神，他说我的神，而且呢，他是说啊，他是非常投入的，而且呢，他非常。叫什么？不断的，他3次的伏在孩子的身上来祷告，他没有啊，而且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祷告。他说什么？请你使这孩子灵魂返回他的身体。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得到这个想法的。在之前，圣经里也没有记述过有人能够复活。这是第一个案例。今天我们可能都是，而且是我们期待的。但是在以利亚之前，他从哪得到这个 idea？我们知道，在希伯来文中说到，告诉我们什么？亚伯拉罕有这个 idea。希伯来书说什么？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儿子，曾有话说：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这原文是，就是说是他思考，他 reasoning，他 logic，他逻辑的思考，他讲来逻辑推理，神还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夺回他的儿子。所以说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相信他的儿子能复活。所以说，以利亚不是第一个人。而且这个呢，人们怎么知道？当然，我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从神的感动知晓这件事。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是什么？他是既然写给希伯来人的，写给以色列人的，他是熟读旧约的，他熟读律法、摩西五经的。所以我说好，他这个 idea 不只是神的话的话，我相信他也是从经文中得到的。这个经文呢，既然他能得到，以利亚也得到。这从哪里得到呢？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留在这里，我和孩子要去那里敬拜，然后回到你这里来。”所以我相信以利亚从这段经文中得到死人复活的 idea。然后经文告诉我们，神听了以利亚的呼声的音，孩子的灵魂回到神。神听这里的听呢，和我们说的以利亚 我们讲的最大的诫命的听是一个听，最大的诫命虽然诫命中没有说的听，但诫命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听，因为它出自我们说的出自希伯申命记六章，说什么？说听以色列是吧？耶和华你独一的神，耶和华主独你主一主一独一的主你的神，说听叫 shema shema 这听，所以说这听这个是同样的听，说你们要听神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神呢也听我们的祷告，神听了他的祷告，听了他的声音就活了。这而且这里我又再一次就回到这时候呢，妇人呢看到儿子活了，他就说什么？我知道，他说这一回我知道你口里耶和华的话是真的。他说这一回，那意思就是上一回他怎么他的差别在什么地方？他知道，所以上一回他只知道什么？他上回只知道食物，而这回知道我们要靠神灵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而活着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吧。天父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感谢你将你的话语。你的粮食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而有生命。就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来全心的知道，完全的相信，来信靠你的美好的应许。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这个牧者的巡牧来祷告，就求你派来这样忠心你话语的仆人，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他真的能够啊，赞面你的话。有你的话，按你的话去，按你的话做，并且用你的话语带着应用来教导我们，来和我们一同试炼，一同成长，来行你的功，做你的功，来荣耀你的名，去求神这样恩待我们，为你自己的圣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以利亚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不只是他一心一生忠心神的话，更在于他的信心经得住了各样的试炼。在我们华人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榜样，其中一个就是弥陀生。他一生忠心神的话，而且为主殉道。下面我们就唱一首他写的诗歌。